对对，不好意思，各位师兄晚上好。上次我们举了一个联合前禅师的第元录的第四十，老师断的句，我们这一次就是把这个前面的先做一遍，然后我们从后面讲。这个第四十的公案，这个元录和琴就说了，失去心绪能铁树能开花，有没有吗？你要是非要这样找有的话，你这个是聪明人反对聪明误，徐饶的七纵八横。不免就是你再怎么样的去尽力的去弯呢，去凿去穿去凿去塑去绘，不免被他穿穴鼻孔。这个关窍处在什么处呢？下面我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举那个陆亘和南拳他们两个的一段对话。好，看看这段对话是什么。当时陆亘就是看到了南拳，看到了南拳就说了一段话，就是说当时的时候赵论，那个赵论的赵法师就曾经说过，天地和我是同根的，万物和我是一体的。哎呀，这句话也是很奇特呀。然后南拳听了，就指前面的那个院子前面一株花说，陆亘说，然后南拳就说，哎呀，你看呐、诗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思，这就是这个公案。然后老板接着贴下面。我们把整体的原录课题的这个这篇文章这一次再过一遍，然后我们再开始下面接着走。然后呢，就是这就是这个公案的原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文。那么原录课题举了这样一个公案，然后就说了这个陆亘大夫啊，他是久参南拳，然后呢寻常呢，他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去就是说是世间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么精力都用在这个治理国家上了，但是他呢也一直在寻究这个东西，但是他寻究是用他的思索，用他的那种聪明才智啊。然后呢他喜欢看赵论，所以叫游泳赵论。有一天呢，他跟南拳，他到南拳这来玩，然后呢就因为那这两句认为这两句很奇特，然后就说那个赵法师说天地和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也很奇怪。那么杨克勤就介绍说，这个僧赵法师啊，他是晋朝的，晋朝时候的高僧和这个道生、道融、僧瑞和僧赵，他们四个人呢，同是在鸠摩罗什的门下，称之为是鸠摩罗什门下的四大哲、四大系哲人，叫罗什四哲啊，当时叫罗什四哲。那么这个僧赵法师呢，他小的时候呢是喜欢装老的，然后后来呢，因为他就是写那个抄经呢，抄到那个《仁波切经》有所悟出，然后知道这个装老啊，他并不是一个精进的，所以说装老是有劣尽善。然后呢，他就僧赵法师就开始看那个各个的经典，然后到了四个论啊，到了四个论，其中有一个就是赵论啊。这个杨克勤就是大概就总结了一下，那么赵论跟这个庄老的有什么不同？庄老就是说天地啊形是很大很大的，那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小，实际上你的形也是这样的，你要随着它，你随着它，天地有多大你就有多大，虚空有多大你就有多大，这样你用这种来就是来说技术也好，来就是说认为是它的归处也好，他认为这个归处是要是要把自己归到那，这样的话就跟天地同生，跟这个虚空一起啊，就是这是庄生的大意，所以说庄生只是起物，就是有一个物放在那，然后要把自己提过去，这个叫庄生大意，只是起物。但是赵公大意呢，六性皆归自己，赵公的大意呢，就比他要有一些奇特之处，就是论性全部归到自己家，不是说要归到那个物呢。所以说这个赵论是怎么说的呢？赵论就是说，夫是人空洞无相，而万物无非我造，若万物为自己者，岂为圣人乎？到了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的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万物什么不是都是由你造的吗？这叫会万物为自己，会万物为自己的话，只有圣人才能够这样啊，只有圣人才能够这样。虽然有神有人有贤有圣个别，但是同一气同一体，古人道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就是说这个就说赵论的这个和庄生的它的区别啊，它区别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它呢就是都能归到同一性同一体啊，这要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这句话也不是说是赵论说的，就是说古人说到这儿的也有，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什么都不出自己之外，对吧？这句话是古人古代的是有道德这的。然后不见他论中道，就是接着就杨武克勤说的，就是赵论接着说了啊，虽然有圣，解乾坤自己， 然后是寒热，就是自己寒的呢，其实普天普地都在寒；自己热呢，就是普天普地都在热。自己有呢，普天普地全是有；自己无则普天普地都是无啊。是的，普天是，如果是是的话，普天普地的没有一个是错的。那么如果是非的话，普天普地的我非，普天普地也全部是非啊，就是这样来发挥的。那么接着往下，然后还有呢，就是法眼禅师，法眼禅师就说过：曲曲曲，我我我，东北南北东西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无不可。要知道什么都归到自己这儿了，那有什么可或者不可呢？所以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石头呢？原来的石头啊，他也曾经看过教论，然后看到这儿的时候，会万物为自己处的时候，曾经豁然大悟。石头还做过一个参同契，也是不出此意。看他就是说入更啊，入更这么问，且道是从什么根，从哪个体，就是心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那这个跟我同根的是哪一个根啊？跟我一体的是哪一个体啊？到这里也不妨提的，就是这个一是什么东西啊？其从他人，他常人不知天，天高地。那这里的其从是在哪儿啊？别的人他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广。那就这么随便说话，这么随便说话，那可是就是说简直是狂徒一个。那不是这样，就是能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能够把这些回归到自己，不出在自心之外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呢，就是人可能说，那陆正大夫这么问呢，其实甚奇，也是就是能这么问也是不容易的。只是呢，就是这么问呢是不出教义的，就说这个就是在这个佛教的经典中是有的，他没有出离这个教义，就是没有就是说就是在教义之外各有其特殊啊，没有就是按禅宗说的盖天盖地取。若到教义是集合，是不合乎你想？而且就这样，就到这里为止了。就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万法皆不是我心外想。那就到这里，这样就结束了。那么就是教下就是这样，他就能够到这里说到这里结束了。那师尊为什么还要拈花迦摄？为什么师尊拈花迦摄微笑？为什么还要祖师再西来呢？那就直接把经典传过来，翻译经典不就完了吗？对吧？这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喂，
哎，我给你简单说事，就是那个布，
我在上课。
查了，我知道，做两下。就那个布，他查了一下，就说我们现在是做好的是四十乘四十，然后这个布如果这样做的话，只能做120和30。
可以，行，可以。
还有这里面布，但是你听我说完，要是做成38乘38的话，
那就38乘38的，行，可以，好的，行，好。接着完了，南拳达处用纳僧打敌，和他拈出痛处，就是南拳的这个达处呢，他说的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但是南拳达的时候呢，就是说用纳僧打敌，他就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一体，那么这个根是什么根，体是什么体啊？其实连这个根本就是不可得的，所以这叫于他拈出痛处，就是破他的这个窠臼啊，破他的窠臼。就是男生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指着庭前一朵花，告诉哎呀，咱们看这一朵花啊，就像做梦一样。这个呢，就像什么呢？男生的这个手段呢，就像是引人到万丈悬崖上打。哎呀，你这个有什么呢？你看这个奇特，我看这个一株花也很奇特呀。但是纵使是奇特的这个一株花，它也是如梦相似啊。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像是把陆顿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奇特先给你粉碎掉，然后呢连这个粉碎也不可能了，这就是先到悬崖上打，然后一推进他们一钻。要是平地上推倒，捏在佛下生呢也不行。就是说假如说你没有捏到这个痛处，你这个对这个根基不管用，那你这个是没有用啊。一如人在梦一觉不觉被人唤醒相似，也就像这个时候呢，你在梦里面一觉不觉被人唤醒。假如说你就是会到这个地方，万物与我一体，天地与我一根，万物与我一体。你假如你会到这，但是你是这个地方，你一心里就有痛处的话，那你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被人唤醒了吗？是吧？南拳呢，要是眼目不正啊，要一般的听到这种说法，一定会被他蒙过去的。就是这么说，实际上是非常符合教义的，根本就没在教义之外。因为咱们教义说的心外取法就是外道嘛，对吧？人家能把这回归到自己心内了，这是多好啊！这个按说都是应该赞叹的，对吧？但是呢，所以说南拳就是眼目不正，必然被他查获过去。看他这么说话也不妨难会啊，就是说若是远路定动活的文的，犹如醍醐上的扔死的文的，三成不要。 但是南拳这么说话呢也不妨难会，就是南拳当时也没有直接说，只是说举了一株花，就是哎呀这个是一株花啊，就像梦一样。那就是说这个就是也言论靠近这个琵琶，他这个也不妨难会。为什么呢？假如你是一个灵动的人，你一知道哦哎呀这个这样的话就不顺南拳这一句话了。但是你如果是实在自己有这个所得上，你就觉得南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的话，那这什么什么都不可能，那算了，我们不学了，这不就是死的人的方程不要吗？对吧？然后呢，就是杨乐克其实写了一段古人的说：若于世上见，坐在长席；若向一根下此度，父母死我们火不着啊。就是你两根不能着，着在树上，着在一根这儿，这都是不能着的。言头是这么说的：此时向上人活计，只为我目前写字，如同见福。南拳大意如此，有行古寺定龙蛇的手脚，到这里也需自会使得。就是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的，只能是千说千言万说呢，再道在雷池呢，再怎么样呢，也只能是就是说给你烘托一下，只能用一些目前蝎子给你脱脱一条，还是要有你自己会，所以叫如同电夫。南拳这样呢，就是南拳他是有定盘型的人，他是了手的人，所以呢他有这个就是虎符在手，所以他可以定乾坤定龙蛇，什么东西都不会，他不会随着这个东西转，而且一下子能使到碰触。所以呢就是言头是很肯的，言头说到这里也需是自会使得啊，言头实际上这句话是蛮肯的。不见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行无缘捉影。这句话就不用解释了。然后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公案，这个袁悟克勤的评就评了这么多。袁悟克勤的评就是说我看看啊，整体也可以分分段落吧。先说了一下这个公案它的来来回回，那么公案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说他曾经看过赵令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又介绍了一下赵令怎么怎么样，然后袁悟克勤也写到这个是他怎么认为这个叫赵令的，这个赵令是应该觉得肯定的，但是就这样就完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又说了师尊何故拈花，祖师何来西，他就先说了这么多来衬托，然后这里他就把南拳挑出来。南拳这样的可不是一般人能答得来的，这句话就正好的捏到了他的痛处，因为他知道他在这是粘着的，他还粘着在这儿，所以他就把南拳的这个手段就是送了一下，就是觉得这个是这个就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南拳拔出这一段，主要就是说是南拳的这个用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你是他是有定盘心的，是了手的人，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造得出来这个用处。然后最后再归到哪儿，归到最后的话，这个地方其实南拳也好，还是陆队也好，还是原物科型也好，还是源头也好，这个地方其实这次关于呢谁也帮不上忙，是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的。学者劳行无言捉影，你先把你这个要捉影的这个给去掉啊，就叫学者劳行无言捉影，这就是污捉一下，然后最后的话再找出来这个了义的，就是给大家来看，因为这个地方你还要会起到自心，这个是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行无言捉影，就是这一段话这个意思，就是还要会起到你自己的，问问你自己。然后呢雪豆对这个南拳，对这个公案呢，它有一个颂，这个颂就是见龙绝之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端，接着往下贴就行了啊，就有这样一个颂。双修月落夜将半，谁共成影照影寒，袁师兄接着往下贴吧。袁和平对就是下面的这一段呢，就是袁和平上面的解说，就是对那个公案先说一下公案的大概，然后说这个公案的逻辑，然后再说这个南拳他是怎么拿的。说了这么多，最后再就把这个究竟让咱们回归到自己，就是南拳，就是袁和平的一个思路，他的这个病人类大体上每一个公案虽然不同，但是结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啊，都是这样的结构。然后就是动，袁和平再深入的解释一下这个动。这个就是大里面这个颂，括号里面呢，我们先别看，我们先看这个颂啊，这个颂，见闻觉知非一，山河不在镜中端。如果说你要有一个自中观，然后才能够知晓，那么你这个是离不开这个颂识的，就是离不开你的观，你的能观，你离不开你的能观，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的话，你莫将境界，如果你这样将境界，你离不开这个能，那就是两观，有能必有所。对不对？所以说你总是去摸索它，总是去有一个东西你才能够放心，要有一个结论，或者你总要摸索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总是有这种心态，那就是两段 所以说你就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是法律，这个东西不在你的因为所以里，不在你的思维拿捏里，不在任何的你的这种的企图的这个所谓的要影响它怎么样，根本就不在这里，这就叫法法是法律，世间向常住。那山河不在境界观，山河在什么处观呢？还会吗？这句话就是说，就要学生自己答，自己问自己：山河不在境界观，且向什么处观？还会吗？这不是正在境界观了吗？这个境也没有离开你心爱。然后呢，圆悟开心在这里先问了大家之后，然后就下面就说起来这个痛处。前两个这个见闻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境界观，是实际上是原写奏宋这个九州成显宋这个公案。那么下面呢是写奏宋南泉的宋南泉对这个公案的回答：霜天月落夜降晚，这个就是时人见死一枝花，如梦相似。这个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立更起心外这句话，那么立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立更可能就是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了。但是如果写到我心外这个南泉这句话，写到马上就接了一句：霜天月落，霜天月落夜将半。这个就是形容那个时人一枝花，就是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日历一法。家兴国盛啊，一法不立，国破家亡，元老恩歌，就是这样的一种一法不立，凤毛就是凤毛不留，这种时候的这个意境啊，这个意境那么写这个宋，就是宋在这样一个风景，什么样的风景呢？霜天月落夜相伴。然后有人物可能就说了，其实啊，这个如男子就是这个如梦相似南泉这一句话啊，这句就是说是实际上是打趣。打趣这个立论的这个，直到这个我有一个东西，你看我现在能汇到我自己的心脏，是把它这个汇到自己心脏的这个理论给打趣掉。但是呢，这边打趣掉呢，这个雪豆在送，所以南泉就讽刺这个雪豆。你看那边耳自相隔，这个是就是讽这个雪豆呢。实际上要这样的话，南泉原物克行也不得无甚。然后所以原物克行在讽讥讽完了，雪豆又说了一句：“哎呀，这也是雪豆的本分是留人呐。”就是南泉给自己，南泉就是圆悟克勤给自己做的。圆悟克勤他开法上堂，总要说点什么，不说心，不说性，不说禅，还说什么呢？所以圆悟克勤说，写作是以本分事为人呢、啊。所以说圆悟克勤也是以本分事为人，因为在写作这也好，在圆悟克勤这也好，根本就没有事，根本就没有人，说什么本分事呢？说什么为人呢？所以他们到卧草的时候，比行走的都深。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谁共成影叫谁共成坛叫影寒，霜天月落月相伴，谁共成坛叫影寒。就是雪豆送来这一句，哎呀，雪豆说你看南泉这个呀，霜天月落月相伴呢，到这里的时候谁共成坛叫影寒呢？这个地方的这种意境啊，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说这个就是等于说什么呢？就是你谈的这一曲这个高山流水谁是知音呢、啊、其实闻者皆伤啊。你要有一个敢站出来说知音，他已经是死过的了。为不自照，为不供人照。所以到这个地方的话，圆悟克勤也只好这么说了：这个是自照呢，还是跟人家一块照呢？你要是想到这个地方了，那要觉知觉解，方到这个境界。然后呢，圆悟克勤又要把这个打碎掉，说今天也不要成影，也不要成坛，也不在霜天月落，今天做么成啊？这个就是真正的霜天月落，谈叫隐含了，就是对这个解释。其实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我把这个诗再贴出来啊。如果有单独的这个诗就好了。如果大家看，见闻觉知非一，山河不在境界观。霜天月就是把这个全部给打碎了。然后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成坛叫影寒。实际上，他这个谁共成坛叫影寒，这个宋南泉的这个宋，你这个是镜子吗？成坛难道不是镜子吗？叫影寒，你这不是正好在境界观吗？但是这个观和入更的观是一个是两个，对镜是两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味道的一首颂，我觉得。但是这个所具体的味道，我觉得圆悟克勤他好像在这个里面并没有说的太多，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烘托出来。其实这个成坛成叫影寒，这不正好在境界观吗？也是打破来见。所以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寂静也不要坛成，也不要成坛，也不在霜天月落，寂静做陌生。” 这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体的。其实我们上一次大概是讲到这儿，就是说我们主要是讲的这个字，这个字又把这个字又拿出来再说了一说。好了，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咱们再聊一聊，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了以后，咱们再回头再看方块号里面人物课型下的批语，把整个的方案全部说完，咱们再看人物课型的批语。嗯，我先下麦等半分钟。刘旭峰在不在？上一次提意见说最后讲的太匆忙，意犹未尽。请刘旭峰给大家救一下。啊，李师兄啊，您说的我听不懂，哪位是判官？是啥意思啊？你是判官，你来看一看。刘旭峰师兄，你上麦，该你上麦了。刘旭峰，谢师兄上一次不在，我这么解释的，可能谢师兄在不在？哈哈哈哈，上边说了。哈哈哈哈，我解释的太快了，大家对这个整体的这个，你看看，就是整体的刚才解释的这么多的文，大家有什么具体的不明白的，咱们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原物课型的这个梅西，当括号里是原物课型的梅西。哎，我觉得其实谁送城南赵隐含这个，这是咱老师的，咱老师的是句号，其实可以用问号或者叹号，也蛮好玩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还是句号这个挺好的，因为他前面说一句叫“霜天月落夜将败”，全是“霜天月落夜将败”啊，就是这个，这个所有的空心都死尽了。霜天啊，霜天就是，大概是深秋的时候吧，落霜嘛。月落夜将败，这些所有的这些都稀落了，然后只剩下这个孤零零的这个海苔照着影子，这种孤寂的底，这就是人家后来原物克星说的是偷心死尽的之后方到此境界。但是你没发现，好多人觉得偷心死尽了才有这个境界，那你就是一个做功夫的过程了。但是原物克星在这说了个啥？寂静到的是你现在就是什么呀？你现在难道不是这个春山上海影吗？你现在不正照着的吗？还要等到这个霜天月落干啥呀？等到这个时候干啥呀？所以他这个地方我觉得他说的是寂静坐马时是这个。
刚刚开始是讨论谁送城南赵隐含是句号还是问号还是叹号，最后刘师兄的意思是寂静坐马时是这个意思。霜天月落夜将半，就是说孤孤寂寂的这个场景，孤孤寂寂的场景就孤孤寂寂了，一点也不孤孤寂寂。城南赵隐含了，忙死了，孤孤寂寂什么呀？我看一点也不孤孤寂寂，那个句号更忙了。王慧卿说，城南赵隐，刘旭峰你要上麦吗？没有，王慧卿说：“城坛照影谁与共？与你共啊，你还会得吗？这不就是写作在说吗？与谁共？我的意思就是等着呢，就等着你呢，就等着你来跟他共呢，你还能共得了吗？”王师兄现在上座了吧？上座没有？不知道咋样了。李光明说：“禅师录这个故事，做梦的意思，没意思，没意思。”你告诉我说，禅师录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其实他这个是辅助我们用功的，辅助我们用功的。你可能是来晚了，咱们这个前面有一大段介绍，前面有一大段介绍，他开始有一个总纲嘛，休息休息，写出开花，有吗？有吗？狭隘落节啊，这个就是总纲，就是说他一站人在中间圆物课行在那儿了，大家总要做点什么，总要用功嘛。用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需要有什么呀，所以这个就拿出来古人怎么用功的这个公案拿出来给今人做参考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些都是给咱做借鉴的，给咱做借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你能借鉴得了，你当下就会起，那也不帮这个古人以此借鉴给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借鉴不了，那你就别看，对吧？你就别看，可别怪我这个什么这个误导你啊！你们要是要受误导，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啊。 用功在何处啊？用功就是在何处吗？肯定是在这个何处上用功啊，这不就是你的落处吗？肯定是在何处用功啊，所以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啊。冯师兄还有啥？我看看，冯师兄在了没有？他说要拍砖。哎呀，今天没到，没见他，拍不了砖了。
嗯。
没事的，李师兄，你有什么尽管的说，没关系。啊，是这样的，这个是有前后的，你肯定是这个次才来。这个也地缘路呢，就是咱们老人讲过，他是有一个格式的，他这个格式就是说，这个是古人的公案，古人的公案呢，当时的时候这个雪窦重显，雪窦重显呢，他就把这个编出来了这么多这么多，就历来古大德，你看咱们不是讲五灯会员吗？咱从开始讲，现在已经过了好多好多段公案了。那么他从所有的这些公案中，这么这么多公案中编出来了100个公案，然后用这个来借鉴我们来，就是借着托歌颂古人，然后来勉励今人用功，勉励今人觉得这个用功办道的，这是当时雪窦重显的意思。但是雪窦重显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有文采。我记得他好像是云门这一派的，是云门系下的。他非常非常有文采，所以他这样一作颂呢，很多人反倒觉得不明白啊，不明白。所以原物科学呢，就是实践原物科学，就是解释公案，再解释这个颂，就是这样的话，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公案，还有对于雪窦啊，这个他们的论述呢，都有一个了解。是这样的，就这样来开出来的，100则的地缘录是这么来的。地缘录啊，它就是在这个湖南夹山啊，夹山寺，湖南夹山寺应该是在常德附近吧，还是在哪儿？就是衡山那个太虚那一气脉的，古时候不是那个南岳环让，南岳环让不是在那个衡山嘛，对吧？先行司南岳环让，先行司在江西嘛，南岳环让在衡山，所以说古时候的人用功啊，都要去湖南和这个。去江西去参的，所以叫走江湖。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袁隆之君在说这个地缘录100则的时候呢，他就在夹山寺的门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头，那个石头上长了一些青苔，所以叫地缘。所以他这样随口一说，古后人就给记录下来，就把这100则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地缘录。这个石头呢，貌似现在还在夹山寺，您可以看。李光明说了，强调莫随意了手，是吧？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不是说莫随意了手，不是的，不是说这个随意了手，他是说的是这个公案你要认真猜，可不能有什么辙。从这个公案上来说是什么呢？万物先立于我一己，万物于我一心。那么这个当时南玄是说的，十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思，是告诉你这个是不可得的，你不要折在这儿，你折在这儿，你正好影响几句，不然啊，这个无竞争观，这个竞争观是需要打破的。这个地方是依法不能立的，先毫不可以生的这个地方啊，到这儿以后才可以是方道是景气啊，就是到这儿以后才是谁动成盘造影盘，未道不移，切莫了手。李光明师兄，李哥，这句话我是完全听不懂了，我已经是尽力的给说了，但是到这儿我实在听不懂了。这个你们谁能上来说的什么？还是我们继续过？大家看，我先下麦一会儿。没有到这个依法不立的程度，切莫了手啊，可以这么说吧。依法不立，这个原物原来的这个地缘录，类似的地缘录是有个颂，就是国破家亡，你老我若立一法，家兴国盛；若立一法，你有一法可立，家兴国盛。你这个妄胜很狠，但是呢，依法不立。国破家亡，也老欧国，你想想那是什么呀？那是一幅多么破败的场景，多么落泪的场景啊！到这儿才可以了手。哈哈，这些您呢，你就觉得没，你就觉得马上学会人物科学这个地缘录里的黑话了，你属于黑话，咱们都还听不懂。李师兄能听不懂，他刚上来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走下一个了，走下一个就是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袁克勤的这个颂啊，袁克勤的这个西语，我们把这个公案和写对颂都已经说完了，那我们回头再看袁克勤他当时就这个公案，他当时的时候就这个什么也不说，这个是他其实是自言自语，或者说他跟陆克 会说话，跟男权说话，不关学人什么事，这个话不是给学人说的，是这样的。然后看他怎么说啊。那就是说这个括号里面的这个就是那个原物的原物下的批注，这个是原物下的批注，是方括号的，这方括号是老师加句对的啊。这个部分就说了，僧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然后原物肯定就说了，非规理作活计，化理不可冲击，也是草理商量。原物客卿马上就不给他留任何的情面，非规理作活计，这是禅宗经常用的一句话，对不理做合作合计，化理不可冲击，天地与你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是什么样弄明白了吗？化理不可冲击，就是这个只是理论，这个跟他的实际并没有切合处，所以呢也是草理商量，就是这个还非关本分事，这个还不关任何的本分事，但这句话跟你的心情没有关系，在人物课程上就是跟你的心情没有关系，但是在别人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人家说，你看那个男权就说，哎呀，十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这话就客气了。还有那个南拳禅师的云教王老师一见到，是不是云教王老师一见到也是这种味道。这个谢师兄刘师兄，你们要不要上麦来？还是我们接着往下走？还是一句一句的来？这是最好玩的，这个原物和琴的批注。好，听刘师兄的话，谢谢。然后南拳指琴弦花，南拳指琴弦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那个谁，当那个陆冠大夫拨云见日。但是呢，人家原物和琴怎么说？到什么说？今有今师，论有论师，不该三僧事，说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椅，不为决断南拳，亦乃于天下纳风出气。南拳刚一指，还没说话呢，这个刘师兄说：“哎，要是我在，我当时就说他，我当时就下这一转椅，让南拳也没话可说，也让那个天下纳风出了这口气。就是南拳呢，你这个手段呢，你这么委委屈屈的，你跟那个经师论师有什么区别呀、你这不是让那个所有的这些禅和尚生气吗？”这就叫云大僧出气，因为南拳的这种是非常委屈的给他指，十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椅，谁来下这一转椅来？南拳已经下过了，十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好了，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啊。然后这个是两位原物客人对南拳的这个说法，您说，假如这个时候陆顿在站在这儿，然后陆顿呢是一个演员，是一个观众，然后呢南拳跟这个原物客人他俩来演戏，然后咱们来看，这是多好玩呀、对吧？陆顿现在成了个配角了，然后我们再看啊，南拳教着大夫说：“哎呀，你看呐、十人见谁对花如梦相似。”然后这时候原物客人说的是：“鸳鸯绣了鱼心看，莫把金针渡于人，莫为鱼。”引得黄莺下柳桥，就是鸳鸯绣了曾经看，你想想这个如果一枝花如梦相似，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露出的嘛，因为你这个花你开了能开得多长久，花在长久那是没有人长久的，对吧？人心中是有这个误会的，他看到比自己短的他能够想到鱼长，但是他看到比自己长的他就觉得是那个才是永久。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枯石烂，我们的感情也不变，那个海枯石烂他就觉得是永久，他觉得那个天是永久的，地是永久的，这个虚空也是永久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天地也会这个平沉的，虚空也会粉碎的，根本就没有一个永久的啊。然后这个原物客卿说，这就是鸳鸯绣的曾经看，就是指呢，就是指一个入处给南拳的，给那个陆顿呢，指一个入处给陆顿的。但是呢，他这样把给心干呢，莫把金针渡于人呐、莫把金针渡于人。你说你绣好了给人家看，先把你的针给人家看，就是南拳这样的把自己也卖出去了。莫媚你，引得黄莺下柳桥。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咱们黄莺下柳条是个什么味道？黄莺下柳条就是你说有什么，就说一句话，这个把黄莺本来是在那个柳枝上叽叽喳喳这么叫着你，一句话把这精神都走了，再也不来了啊！这就是这样的，莫媚你，引得黄莺下柳条。就是你以为这个十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你就拿着那个就那个什么了吗？就当真了什么的，拿着这些抱着这些话不放了吗？如果这样的话，莫媚语，引得黄莺下柳桥。好，这个情形完了。大家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原物客卿借这个公案那么写的这个批注，大家看看可以七嘴八舌呀。 绝对打劫翻过来，翻过来还翻过来这么多话。
嗯，
谁出个转女？你为难我们了，李光明师兄，谁也出不了什么转女，什么转女啊？你说的是大丈夫当时下的一转女，不为决断难全，有于天下人纳风出气。哎呀，你呀、啊，你也别上袁路克勤的当，你要上袁路克勤的当，你又被袁路克勤的转女给转走了。这个就是南拳要给他指示，南拳陆哥说天地与我同归，万物与我一体，然后南拳不是指吗，下了一指，如果是赵哥在，赵哥立刻走上前，师父真救就完了。我这个说的可不是转语啊，我这个你不要误认为是真有一个转语可下，我这个不是转语，顶多算是一个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的这样的一出戏啊，角色扮演cosplay， 现在不流行的就是现在叫 cosplay。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写作的宋，写作的宋人和你也有下棋语，我们看看啊，见闻绝绝非一一，森罗万象也有一把，七花八裂原尾滴水深，一时是个无从解谁啊，见闻绝一非一一，这个人和你说森罗万象，森罗万象是万法呀，怎么会说没有一法呢？到底是人和你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森罗万象没有一法，到这里啊，那你怎么说呢？森罗万象没有一法，你说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没有一法，你再怎么说？因为我到这里，然后客厅只好自嘲说七花八裂啊，七花八裂。然后呢，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也要粉碎啊。如果是这样去对的话，没有一法句号，七花八裂逗号，眼耳鼻舌身意，那这个七花八裂是行吗？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七花八裂，一时是个无从解锤。一时是个无孔铁锤，铁锤也有，铁锤要有一个孔子，还有好能够装一个大饼，然后再往下抡的。你这个无孔铁锤已经没有抡的地方了，这就叫无孔铁锤。王慧卿说了一个，招待子与石英见子，一株花如梦相似，鸳鸯绣了同情海，莫把金针杜丽人，莫媚雨引得黄岭，黄莺下柳条，自己见相还把别人往相上引。是啊，王慧卿师兄，你是不是不会着相啊？你说的是自己着相还把别人往相上引，对吧？正是中有黄金冲一国。正是中有黄金冲一国，我给你配一个下句，下句是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这两个可以互留解释。好，山河不在镜中观，山河不在镜中观，我这里也没这个消息，说什么不在镜中观，这不是正在观吗？我这里没这个消息，长者自长，短者自短，心是心，黄是黄，而像什么出观？你说什么观也不观呢、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说什么观不观，不在镜中，山河不在镜中观，山河在什么出观呢？你还有个观在，我才不这样的，我这里可不观，观什么观呢、啊、任他长任他短，任他心任他黄，你像什么出观呢、啊？下面两个，这个刘涛不是刘涛，刘旭东，你来解释下面两个，肯定是你喜欢的。若不平常是有胭脂被底穿，哎呀，可好玩了。刘旭东，你上麦了吧？
我不说行不行？
可以啊，谢谢您，你来，你来。天哪，你两个就是典型的走神儿。等一下，等一下啊，我贴上来哈。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顺一顺，解释解释，主要是后面的批语好玩。
哦，这两句是吧？主要是这四句是那个雪炮的那个做的地板，做的地板。哦，主要是用什么？我上节课好像没看，没怎么看。主要是跟陆根大夫跟南拳的那个对话，然后那个雪寇禅师坐的地， 再加上那个原用客厅做的那个什么 PE 就是闭眼录啊，前一句是闻见觉知非一一，森罗万象唯有一法，西花八粒言而鼻则生意，一时是个无孔铁锤。这个铁锤倒是挺大的。山河不在镜中光，我这里无这个消息，长者是长，短者是短，青是青，黄是黄，耳像什么触光，耳像什么触光，这不是也是个消息吗？长者是长，短者是短，青是青，黄是黄，这岂不是也是个消息吗？这也是个消息，也是人物禅师的消息。霜天月夜，月落夜将半，这时候就是霜天，就是天很冷，月呢也落下去了，夜将半就是很漆黑，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谁共陈塘照影堂，这时候就问你，谁还在那个这个陈塘里面照倒影呢？这就是那个雪垢写的那个诗，然后圆悟客行后面也就搞了个批语。我觉得圆悟客行他的那个风格跟他师父吴祖衍其实有点像，吴祖衍他是不怎么说，就是不怎么作诗，但是那个风格也一样。之前也有他的师父也有说那个什么进大地变成一个人，是一这样，到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大概说一说。银耳露草了遍街不成常，切记向鬼窟里坐。
这个就是黑山对会的意思，黑山对霜天月落夜将半，你心里的夜将半了呀，你就现在寻着这个境界过去了，你可别被那个邪恶给忽悠了。点名了入场了也，如果是我这会有一个叹号，遍界不同常，切记向鬼窟里坐。黑什么黑啊，从来就没有藏过，有什么看不明的，是吧？
对，这个地方确实说的就是，他说月霜天月落月将半，意思就是以你到这个境界，以你到这个什么境界，一念不生，你把那个念头都强压下去了。但是圆悟客行在这后面说什么，确实像鬼库里做活计，做鬼库里做，你就这是坐在鬼库里了，哪有什么念头起不起落不落，遍界不同常，从来都没有隐藏过。其实你的念头起，即使你的种种烦恼或者是种种念头，都是什么心性变现呀，没有什么可藏的，也没有什么可乐的。所以在这地方说遍界不可藏，霜天也没有霜天过，月落也没有月落过，夜也没有漆黑过，就是这样。然后他后面再问一句，这时候什么霜天月落月将半的时候，这时候是海太照海影，春太照海影，有吗有吗？然后他就说有吗有吗，这时候连春太也没有，海太也没有，更不要说雨水过了。这个地方还说有个雨水共，还说是说个有春海有海影，这不是落在什么呢？落在境界里面了吗？还有一法可立啊，还在这立着一法，他立这个春海呢，立这个海影。
这个
说
起来是
这
个
学习
那你说写都立了吗？写都是立吗？
肯定不是立了，你们看到有没有吗？后面有问好吗？他不是说是句号有没有吗？这不通常是语言背景出来，就是这时候他这句话是个句号，他说也就是只有他解的那个
大的
这个意思，他解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同床而睡，同床而眠的。如果不是同床而睡，怎么现在背景出来？就是如果他们俩没有共同在那个地方，怎么会知道这里面的歪歪腻呢？就是怎么会知道这地方其实没有利益法，也没有个生态，也没有个含义。说用默想，说现说用说啥人啊？啊，默想，说用默想，说啥扯？说出来还是一个虫子，虫死人，虫死人的时候就是啥死了，虫也死了，连虫都死了，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抽的，也没有什么可不抽的，这时候就是 这时候什么？这就是打破地雷相见，打破地雷相见还有吗？有吗？这时候再问一下，有吗？有吗？
没有，为什么叫打破地雷相见呢？
其实啊，他们就是一个打一个杀，那边打
破是那边还
加几棒。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实际上是另一种解释，他这个是真正的解释解斗。真正的是血，它跟血豆的话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用的血豆是，你看着血豆是拿的是一个胡萝卜，它拿的是一个棒子，或者说它在打血豆，血豆在送什么，就是好像一个摁一个台，实际上它两个是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并且不同堂，这个时候就是双天月落夜将半，这个双天月落夜将半正是变界不同堂，这两个如果在教材上来说，这两个离一不可，你说一个都是断灭。啊，都是缺一把，这两个要在一块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法不立的，说无的时候是万象森罗的，
都不是什么好语。
所以这时候的双天月落夜将半不是死机一团，死机一团那是在鬼窟里面，就是这时候双天是双天，月落是月落，夜是夜，这不就是变界不同房吗？是不是之前说的天是天，黄是黄，他是想的是的，还有什么可乖可不乖，可乖可不乖的呢？哪有什么山河地中乖的这一说呢？就是山河是山河，大地是大地。
双天月落夜将半，双天月落夜将半，
这时候就看出来圆悟克勤禅师有多么厉害。他当头就跟你讲，赢了路跑了也。说完了。
双天月落夜将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这个时候了，双天月落夜将半是断裂了吧？当然没有断裂，人家也写作马上就说了，谁不成影照寒蝉？这个成影照寒蝉，叫影寒，这个时候的这种意境啊，有这样的一种意境，有这样的一种意境的话，这种的就是估计的这样的，到这里的话，不以万法为理的时候，不以万法为理的这个时候的是这种的，他呼救出来以后，写作马上就说，写作马上揭穿了，你还说他们谁不成你成寒叫影寒，这不就是你吗？你还说谁呢？你在这说谁呢？不就是你吗？你自己是个仇人，你还向仇人说啊？说向仇人仇杀人，老板你也来说个仇杀人，仇杀了谁？严老板你来向他们，
你就是仇杀我了，
不仇杀不仇杀。我先那个谢师兄刘师兄，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接着再聊？
这话倒是挺有意思的哈。鸳鸯性的存心看，莫把心生度于人。那么这时候就可以问那个圆悟禅师了，那你手艺上的有没有竞争？你这个是不是竞争啊？
圆悟克勤后面马上就说了，莫昧雨，这个引着黄莺下柳桥，下风景啊，你这说的话大家没什么戏看了，撤了散了。
好吧好吧，我多话
有这么多话，我也不得无分。我觉得这个若不同常是胭脂被你穿，特好玩。这个你看人家写作那么那么高深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的非常优美的意境，到了人这个圆悟克勤，人家圆悟克勤就怕你觉得圆悟克勤光来一句若不同常是胭脂被你穿，我天哪，你想着那种的就是那种就是优雅的情怀什么的意境什么的全没了，特有意思，让那个写作特别的劳累不堪，这个是对写作最好的颂啊，我觉得特有意思，说到这就是笑死了简直是。然后说那你学会应该怎么办呢？圆悟克勤又把他的话给接死了，仇人莫向仇人说，说向仇人仇杀人。所以咱们老板很发愁，咱们老板说哎呀仇杀人啊仇杀人。我先接几个啊，先接几个，这个李光明这个说来说去实话你自己说，我录不答，你自己说，你自己说。李光明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王慧心说：“双天月落夜将半，刘师兄，你还是请教一下王同学师兄吧。”王同学师兄，没看着，没看着。今天这几年是不是我是那个没有？没有你呀、啊，王慧卿啊，你不要跟他请教谁，咱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学心中心的不学心中心的，打了多少坐的，打完了打了以后的，在茶馆这无佛无众生无凡无圣，没有先后，没有怎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就说不要让他请教，你肯定是觉得对方有不同意见，你直接说就行了。你先打吧，你慢慢打。刘师兄谢慧宁你们上来说还有什么 刚说的，我现在下麦下半分钟。
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互相聊天比较好。黄慧君师兄，你如果有不同的见解，不妨上来说一说，直接的了当的说，然后就说，这样挺好了，挺好玩的。
王慧君师兄说了一个半截话，他应该就不认可刘旭峰师兄。说话切记说半截，没事的，你说了无过，你说了无过，你不批我们也批，你不批我不批刘旭峰，刘旭峰就要批我，咱们茶馆就是这样的。你看到杨文科您说的，热不同常是邻居背底穿。切记像鬼哭里活，你看他这样送血的，还像话不？血的多大一个大德，然后会能这么说他？所以说你没关系，不是说认可不认可的事，就是说你说说你的，你把你的这个说出来，大家互相的比较比较，是这个意思。茶馆就是七嘴八舌。咱们接着往下进行吧，刘旭峰，你还有什么说的？如果没有，咱们往下进行。还有老师的批语什么的，这个就该旧时的小东同学上场了，他要翻旧账了。好嘞，那咱们往下走啊，这个公案就到这结束了哈，这个公案就到这结束了。其实这个仇人莫笑，仇人什么说笑，仇人仇杀谁，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的话，就是看这个最后一个，这个谁共成坛笑影坛，微服自笑，微服共人笑，虚是结机结解，方道是警戒，基金也不要成坛，也不在霜天月落，基金怎么生啊？这个可以用来做结尾啊。蜘蛛尾上吐蚕丝，蜘蛛尾上吐蚕丝，蜘蛛的尾巴上吐蚕丝，啥意思啊？就说是这两个对不到一块去的。朱学民，这个我先下麦，刘师兄你来了，让这个谁啊，小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小东师兄欢迎。当时的这个是当时的时候，我应该是2005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在这个金坛上的，后来我们整理上来的，然后当时的小东，现在正好就是现在的张浩啊，请到了当时的这个当事人之一，来来来，我们欢迎小东上麦。这个当时小东同学的都是咱们好，我先这样。
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还找不到这种资料，十多年前了。这个啊，是的，就是我啊，小东是我啊，就是我。这个十多年前我就不再记得当时的那个心态，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师傅如梦相似的这个，但是我想的话我回忆一下我当时十多年前的一个心态，大概是什么一个心态啊，大概是这个心态是想要师傅说，哎，张浩你见性了，张浩你说的对，就等着是这个啊，我那时候是等的是这个心态，所以师傅说谁说是境界了，我可能是把这个对应到什么上呢，对应到那个如跟影中行那个上边，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像前边那个说净照不净照，我那就是见照，也就是说还立着一物呢，还差得好远呢，不踏实呢，还在不踏实呢啊，那时候还在不踏实，就等着有一个认可，等着有一个东西得一个法，得一个认可，大概是这样，所以说是境界了啊。所以说的是这个啊，我原来这个东西肯定是从理上来理解的，说天地与我同根，还有万物呢，这个是也就是说实际上落实不到我自己的事儿上啊。这个如梦相似的这个我觉得他写的奇特，如梦相似是什么？难道就是说那个如灯影中行那个境界吗？是那个意思吗？我原来可能是这个解的，可能是这个解。既然说天地与我同根，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来对它呢？是我当时是为什么会用如梦相似来对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源的这个来对它呢？所以我这么来解的，就是说先有了一个万物，所以它只有万物嘛，有万物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源，已经有万物了，所以才告诉他说诗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所以才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解给师父听，想问师父说这对不对啊，这对不对啊，那这问题怎么回答呢，这对不对啊是吧，应该是这样的，我回忆一下我当时的心态是这样的，其他没啥了，后边说非定即时，非时即定时，时间接线人如何才不现，这是大手老人说的，伸出大手怎么会现，这是当时师傅答他的话，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其他没啥好说的了啊，郭师兄你上啊。
刘师兄谢师兄还有什么可说的， 其实我非常理解小童的，因为我犯过类似的毛病啊，就是说如梦相似，如梦相似的这个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意境或者一种境界的，就是说是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就是说确实有一个如梦相似在，就是在这个里面你是明明明明的，就像光影旅行、如灯影旅行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形象，就是觉得在这样是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和咱们平常的这种平常的这个这个吃穿住行啊，做自己的日用啊，这种的这两种的，就是事项来说的这两种的事项，总觉得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总是在这有一点不同。我当时的时候曾经问过老师，真的是曾经问过老师的，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理解小钟的那个，我并不觉得小钟是要一定就是要求证一个什么，我觉得当时问的那个心态是非常非常真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总觉得是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有一个，而且呢，可能自己还没准是到过这个，然后没有到就心里不安。因为我曾经说过，有个人就说他说打金庸金啊，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坐上和坐下一个样，这个喝酒的跟没喝酒一个样，这个醒来跟睡着一个样。我说我说老师，你看我这个到了一个样，那个没到一个样，然后在那承认不去。我说的这个，我说老师，我说我就你看我没有是醒来跟那个睡着是一个样。然后老师就说了，我不是这样。我说老师你怎么样啊？老师说我那天晚上睡觉，天亮了就起来了。而且说这句话是当时我就是在我去北京的时候问了老师，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但是就是这些也不过是指个路，说为什么呢？你昨天的脾气该有还是有，你就是该不安还是不安。当然你会有明白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明白的时候，但是越回又糊涂了。只有把这个彻底的扔掉，你老老实实的打清楚。有一天突然发现，哎呦，你在这纠结这个，纠结那个，这个是那个非，在这纠结这个，你自己觉得很可笑。你碰见别人问的任何的问题，你首先想着夸气就笑了，因为什么？你自己曾经这样可笑过，就是这样的。
我理解你的这种想法，我在这儿还理解很多人的有这种想法，因为如梦相似的这个事情，我原来是有经历过的。我在见师傅以前就有过这个，比如说人生明星啊，有什么，我当时不是这么描述的，我没这么描述，我原来没看过这个画，我原来没接触过禅风的这些东西，我的描述，我跟师傅说这话的时候，我到师傅那儿去的时候，见师傅的就问他说，师傅啊，老师，我那时候叫老师，我说我当时我就看老人圆明老人的那个讲大手印，讲到说那个什么，哎我忘了，不善不恶是正于麻时，那是云上做本来面目，哦，哇一下子如冰化开，如一个冰化开了以后，在此之后的三四天里边，就好像是踩着一团棉花上一样。感觉随便一动就能够飞起来，但是真实的一种感受，就觉得你那个脚一跳，这人就能够飞起来了，就那种感受。后来我一听，如灯影中行，这个很形象，所以我为什么会把如梦相似会把它对到那个上面上去？所以我的那个我的疑问，当时问这个如梦相似，实际上就是说我实际上是有所得心，实际上是有所得心。我找师傅问他的时候，我问师傅，我直接这么问的，我这是不是见性？师傅说啊，你还在是不是里边？我说不，除了这个东西，他师傅说啊，大概是这样的对话。我说我那是不是见性？师傅说我要打掉的正是你那个我见性的概念。我说我要把这个去了，那还能有什么呢？师傅说不仅你找不出来个什么，谁都找不出来个什么。这些话当时大概是这样的，我记不住了。非常明确的记不住了，大概是这么问的。所以我是这么问，是这个意思。对啊，后来你看吧，我坐在这里边十多年呢，就在记得有所得，就是要追求一个我见性的，追求一个踏实嘛，追求踏实的这种心理，追求踏实的这种心理，坐在里边十多年，后来先做完了，先做完了很久了，才刹那之间把它丢掉了，所以这坨这个踏实不踏实，到现在说呸，什么踏实不踏实，不踏实才是。所以他不踏实去，后边一句，后边两句是接你的话，是吗？有吗？有吗？这时候就说有吗？有吗？好多师兄你上，你上，我说完了，没话了。
就是说不思善不错正这么实，那个如何是这个什么这个会上名上座的本来面目。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师兄就说了他哎呀到这个地方就哗啦哗啦的往下写，然后就清安，这就是他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咱们来看看对比一下，如果清安这次的话，那圆木和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也难学刚一写行前的话，你想花是多么的不可得，他手刚一伸，然后圆木和谐说今有今事，另有论事，不该先僧山僧事，干过你什么事啊，这根本就不干事。大丈夫当时下的一拳也不为决断的难拳，也为天下纳尊出题。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还有个东西可恶的心态，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泥，根本就没有物。你说一个有东西可恶，你说我指试试，你不成我就把你的指头切断。这就是真的无视人，南拳和圆悟和谐的这个对话是真正的两个无视人的对话。看看我指的更多，哎呀这要切到何时。小东师兄啊，邵东方和小东师兄看到您这个躲在被窝里哭的，你也有就是类似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
嗯，
邵师兄上过了没有？我先下麦，这个刘旭东谢谢您，你们还有什么的？袁荣你有什么说的？
脑补了一下，小东可能后来，所以他读到那个唐英居士那一句什么“犹如牧人看花鸟啊，何妨万物早夭”，所以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就是前面的这种执着终于松动了，所以一下看到这句话就特别有感触，是不是？
我这两句话就是“犹如牧人看花鸟，何妨万物早夭”绕和这个“时人看及诸花和梦相似”这几个公案，都是我原来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后来特别喜欢这几个公案，就是我。常说这几个公案，就是我原来这几个公案上是就是梗了好久，就是当你知道就是你呢，我不知道其他师兄的这个感受，就是忽然你一下子明白了以后，你们90%以上你都清清楚楚知道它落数是什么，但就有那么几个你就觉得哎呀呼噜呼噜的就不那么精确啊，其他那些公案就那么清晰啊，这个公案就不清晰啊，它不是一直梗在那儿啊，只梗在那儿就问师傅，问了师傅也不行啊，也不行啊，所以到这儿其实自行使得啊，就后面那个话必须要自己到这儿，你找谁都没用，找师傅他说的话是对的，他说的话是对的，他让我说你打千座吧，这有好处。是的，后来我打完千座了，我要没了千座，我可能到现在也一样，别说十多年，十多辈子可能都没用了。好吧，我没啥说的了。是的，我在这几个公案上是特别亲切，这个我特别喜欢，如梦人看花鸟，还有这个就是时人见及诸花如梦相似。我觉得这两句话如梦人看花鸟的这个更适合我更喜欢那句话，就是时人看及诸花如梦相似，有吗谁看呢啊，时人见及诸花如梦相似，实际上应该是如梦人看花鸟那个话更妙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更妙也是时人见及诸花如梦相似。何妨是时人看成了什么？何妨万物成为了。
那你说出来头杀水中
人。哎，是的，也是如梦相似，谁逢城残照影残。所以这句话是去感叹，霜天月落夜相伴已经说完了，实际上到这儿他已经说没事了。谁共神坛照影坛，这里是感叹谁有吗这句话跟前面这个谁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谁共神坛照影坛，感叹吗？
非尽即时，非时即尽，时尽尽皆现人，如何才不现。如何才不现？就大水已经陷进去了，就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然后咱老师呢，就有个人他这样，他实际上是陷进去的情节，但是老师呢要伸出手去拖这个人，伸出大手拖着怎么会现？实际上说你本来就未曾现过，但是老师这一拖没拖住，把老师带进去了。伸出大手拖着怎么会现？这个就过了，咱们接着往下走吧。哎呀，这还是小东的是吧？小东，你接着上，还是你的。
哎，我以为没了，你们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如梦相似，清明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嘛，罗师兄啊，罗维新啊，就问。
是的，清明是应该是王先生。
王就是铁道道。
哎呀，他的名字挺多的，不管是谁吧，咱们就说姓名，不说认识啊，咱们每个人都有名字。
嗯，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我忘了是谁了，我也不记得了。此处不能单独理解无梦相思，只要结合南拳，忽然用手指着花的情景结合起来理会，梦生花，花生梦，相思则相思，是则不是啊。他名字理会错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我乱说的啊。我觉得他，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这话，我觉得他是可能是搞错了。嗯，诗人如梦中，诗人见此一株花容如梦中相似，哪有手指着花这回事儿？他自己就在梦中呢，他自己也是梦里边的那个东西，哪有他指着花的那个情景？不能结合那个情景，那个情景就是梦，那个情景就是那个什么霜天月落夜半的那种情景，就是举目不见一物，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抬起头来张开眼睛都没看到个东西，就没看到个东西，哪有个东西啊？全梦里的事儿啊。嗯，相思则相思，是不是？是的，我是针对我说的，当时是我是针对那一句说的。老师说我就一境界，这可这是哪是境界啊？是吧？哦，这么想起来就对了。我那时候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如灯影中行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可能是拿这个事儿去问过师傅。我当时在看赵论，当时我十多岁的时候看赵论，我就把这个就如梦中相似的这个就是问师傅。我说是不是为什么，大概是这么问的吧，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如梦中相似的这个去问他这个思与我同宗万物与我同源的这个话，为什么会去用这个来回应他那个话。嗯，师父说哈哈，不是境界就好不境界，但是其实我们就是着在境界上，是的，就是着在境界上。我一开始接触心意之前，我看的经论和理路都非常不通，我接触的比较少，这些东西我懂得不太多，就是理路上懂得不是那么透彻，没人跟我讲，那时候在国外就自己看看书什么的。啊，忽然有一点那个事儿呢，我就觉得神神的，我觉得谁都没我的那个神，师父要打掉我的那个见性，怎么可能？我当时的心里特别坚持这一点，连我就不对，都不叫见性的事，还有什么可见性的？但是就死死的抱着这个抱了很久啊。嗯，说嗯也不是这个意思，老师教育的是没错，因为关照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你看吧，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就是着在觉受。我当时是属于觉受特别多的人，在我看这个公案之前就有过这种如梦的感受。是的，我就是理解错，我当时的就是想到回忆起来，当然忘记关照的时候是没有的，看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就是觉上了，就是说着在觉受上了，着在光影上了。我那个光影就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的时间里边，这饭也不用吃，厕所也不用上，这一会儿有点这个功能，一会儿有点那个功能的，哎呀，但是也没用啊，后来又没了。我当时只对赵论不感冒，看不进去，我也不明白南拳怎么这么白。是的，是的，我刚刚已经讲完了。啊，这个是。确实就是我回想起来感受就是境界了。嗯，是不是这么说的？南拳禅师应激说法本来就是说给对赵论很感冒的人听，我是对赵论不太感冒，但是我还是看完了几次，我还是看赵论看了两三次，过了两三次。嗯，说哦，难怪您起的境界是我不喜欢，因为我还是把它理解错了，师父那时候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事儿，我还是从另一个方面去，可能是我随着不喜欢赵论的感受，师父说的不是这事儿，师父就说的就是我着在境界上了，就是着在境界上了，不知道正法呀，眼睛不正。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师父一开始请跟我一个字一个字解释，是禅师说见则即瞎，禅师那个楞严经说见性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觉得什么什么的，那几句话，这个都一个字一个字的跟我解释的。那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跟我说，我听不进去啊，我听不进去。所以我现在看到好多师兄在这上边，他也听不进去，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态，但是我们还是得说，翻来覆去的，就是你嫌啰嗦也好，或者你得罪你也好，但是这话还是得说啊，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反应过来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你是那时候所抱着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已经被他影子所惑了，已经被他的那个光影迷惑了眼睛了，已经失去定盘心了。 我这儿还在，哎呀，还在这个什么，是三种选择，还不能老师解释你就这样说。不随这种感受，不随他跑谈要论自己这些感受。哎呀，我这个跑得远了，跑得太远了，当时这个是不是三个都不选这样最费心？是的，是的，是的，嗯，要我现在回来这一类的话，我就可能是这么回来。你就掉还是戳？我不明白这个字啊，刘旭峰师兄，我看不懂这个字，我中文不大行，我查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喝，我就喝，还是跟老师解释你就喝。是，要现在我肯定是这样的，什么妥什么我选不选择？呸，去他奶奶的！老子搞了他妈的多少年给我知道的事儿，现在还轮老子多嘴啊？应该是这心态是吧？啊，第二个。这样子才不辜负师父对我的一番谆谆教导，所以说堪恕堪恕，十多年区区为君几下苍凉。我讲完了，我讲完了，郭师兄，我讲完了，没事了啊，以上。
老师，没必要来问你，别冤枉老师，都是你自己的事，关老师什么事？
所以我后来酬谢老师的话，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是受着二句空相，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啊。这个话是借了文殊和佛问的时候，文殊菩萨问佛的时候，我就这么说，借了这个话，我不以此话酬谢师父，是即受着二句空相。
有一个禅师说的另外一句话叫恩大难酬，
没错，恩大难酬也是在这个时候可以用得上。恩大所以难酬，难酬所以恩大。
恩大到什么？恩大到你说任何一个大都是小，所以是难酬。酬什么呀？根本就没什么可酬，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一个酬可说。任何你酬的都是更深一把，更入草一把，双双的就是入草。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学佛的人，有一个禅师就站在那，那个无惭无愧的是。
啊，无惭无愧的说的是破他那个道貌岸然的那种学佛相，是的，嗯，就是对那种人说的，道貌岸然那种人说的，啊，但不是对咱们大多数心意人说的，不是对大多数咱们心意，大多数心意的这个咱们心意人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门前草根树照，门前草不生还了得啊。
我认为无惭无愧就是说的话，这个恩大难酬的这个只是也是一种，根本就是什么恩啊，你给了什么恩拿出来看看，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恩最大的，还是不道貌岸然的。对，也没有恩酬什么，这个就是恩大难酬。虽然如此，本分事中，什么是本分事中啊？没有本分是就不端茶倒水啊，整天吃饭睡觉的无惭无愧，确实就是个大惭愧人。哎，小东师兄，你来，
我来，我讲完了，这一段完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已经说完了，所以我就说现在也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态，但是这些话还是一直颠来倒去的说吧，慢慢说吧，这种事儿也急不来，我反正先生说法吧。先生说法吧，我这签做完了多少年了，十多年，所以也不急不急啊，急就是啊，我现在网上都说，没事儿，完了，惭愧他会被你拿走了，后面还有深圳提出话，梦同说大丈夫，有什么好不好？不同意，男人却同意，就说你。
好，这个是金玲，金玲是应该提问的。
哦，是他问的啊、哦，这说，我看，那你说吧，有什么好不好的？这明显是不肯难缠，这哪是不肯难缠啊？这就，哎呀，这理解错了。看公案不是这种心态，包括后边那两句说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是寒潭月影什么的那一段说是入鬼窟。是的，我的想法就跟郭师兄是一样的，僧罗幻象即是无相，看不见东西的时候正好是僧罗幻象，那像僧罗就是没东西吗？应该是这么理解才对。不肯难成不是不肯难成，是救他出来，救心灵出来了，有什么好不好？你不同意难成却同意，是的。就这话是救心灵出来的，结果没救出来，如果暂停下转语，请问如何造转语？ 今有今世，不论是不敢生人事。你那些我不跟你弄摸媚语，哎，暗度金针摸媚语，当然了，金针渡得过去吗？金针在吗？有吗？有吗？渡得过去吗？嗯，很好啊。为什么说墨吧？比如说很好啊，好死了，分明呵呵。好吧，好吧，那我没啥说的吧？这些关于生女来说吧，我没啥说的。
好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啊，夺大丈夫当时吓得一转眼，不觉得男权，也和天下纳风出气，却分明不肯。纳风手段下转雨，好，我不同意。这种理解确实是然后老师就笑了，说哈哈，有什么不好，什么不好，你不同意男权却同意，就说是袁武克勤这么说，正中男权意的下怀呀，就是正中男权，男权使来使去，就希望陆克说一句这样的话呢，我还没等使呢，一下子把他截断，你天下纳风出气，但是他没有啊，所以说老师在这里马上那个什么呀，马上开始那个什么，大抱不平，这个老师路见不平，拔刀相对，你不同意男权却同意，如果赞成下转语，如何到转语，如何到转语啊，如果是有个转语的话，那就是那不是人家说禅师是下转语的，那就是禅师的，那就是今有今师，论有论师，禅有禅师的，哎，但是这个禅师并不是，我不是禅师，你去找那些禅师吧，那些说禅言禅语的事我们在这没有说过，谁说过了，所以是今有今师，论有论师，跟三都是，哎呀，这句话不知道，我反正觉得特别喜欢，当时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这句话，非常喜欢这句话，今有今师，论有论师，关我什么事儿？严师兄，你这个地方要不要上麦聊一聊？
老师回答的挺好的呀，但是可能像刚才张浩不是也说了吗，你老师尽管这么说，结果这个还没把心灵啊还没把它救出来，
哎呀，我的话筒下了。对对对对对对，今有今师，论有论师，不甘三更事啊，你今又不学，你论又不讲，那你还是学佛的吗？就没有人来这么说吗？有没有人这么说啊？你这个临经一句这个什么既是佛魔说呀？你然后你说今有今时，论有论时，不甘的山僧说，那你做僧人做吗？你还做一个僧人？难道没有人这么问吗？鸳鸯谢了同君看，莫把金针渡于人。这是不是正暗度金针的吗？暗度金针，你拿出来看看，你这非要急着把金针，把这非要急着说他渡金针了，你这样搞错会的金针，我是觉得是很好呀。为什么说墨吧？比如说很好呀，好死了，分明没死，为什么说死了？就是行走不通啊，就是把金针渡晕，就是说他这句话实际上就是。鸳鸯谢了同君看，莫把金针渡于人，就是实际上这句话是说这个男权正在揭开呢，这是男权揭开的方便语，就叫金针渡于人，但是呢他所以他就会说，哎，你不要这样了，你不要这样去这个委屈方便的，你就把佛法进方便下流了也，是这个，这就是分明为死，为什么说死了，就是实际上是告诉你，莫把金针渡于人，就告诉你现在男权正在用金针渡人呢。刚才那个大家还有什么说的那一段？今有今世，论有论世，关山僧什么事？大好一句转语，一句转语和转语也没有关系了。要不要说完了吧？什么叫见闻觉知非一一？字面意思就是。不是见，不是，并不是几闻是闻，见是见，觉是觉，知是知啊，这就是字面意思。老师，这个山僧问了，心僧问了，那如果是字外的意思呢？老师说，哎呀，那就没意思了啊，那就是说不是见，不是闻，不是觉，不是知，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心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是这个是什么呢？那没有什么，没有一个是什么。老师就说，老师的意思就是，那就是并没有一个是什么，但是老师不能说，老师说，那就没意思了，这个就是说你还问什么有意思呢，就是决断了他，因为他知道这是厌主问，所以老师说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经理就说最后一转， 无风铁锤遇什么呢？无风铁锤不就是个铁疙瘩，铁疙瘩吗？没法下嘴，又没法下手，不是让你在这个地方没法拿出梅花瓣。然后丁宁又说了，请你记一下，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你一时是个无孔铁锤。剑门邪之飞一，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你打碎这个飞一，打碎这个飞一就成了眼耳鼻舌身，你就是七花八裂的碎片，一时是个无孔铁锤。一句剑门邪之飞一，叫人张不开口，下不得手啊，就是LVM 的张开口的地方，下得了手的地方。还有没有啊？这就是这个对于这一则这个编录的这样的一个欣赏。行，那今天就到这儿，为什么我先下麦，刘师兄、谢师兄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责任还有什么，整体的这个公案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这个必然录，这个就是两次完成的。谢师兄、刘师兄你们可以上麦接着评，就是我们当初的时候那些人，这个时候我也不一定，反正是整理的时候我是看过，在我上这个新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从哪上的我忘了。你们上来再聊什么，我先下麦了。
今天这段应该把我们老师请来，当面说可能更好，就怕我们有的时候忘却失忆。不过也挺好玩的，大家也热闹一下，当看一下当时那些师兄跟老师这个回顾啊，包括像我们今天看的写作禅师、圆和行禅师这个评上，都觉得特别过瘾。反而看现在这个很就是印象上都并不是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这样的积极打起这个热闹，也挺好玩的。我们茶馆就平常就聊聊这些，你就能这个顺便喝茶也开心一下的。终归还是要落到这个自己的事情，就是说那个刚才这个公案里不是说吗，根有宗师，论有论师，不干三生事，所以你终归还是要落实到自己的这种研究上面。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的闲谈茶馆就到这儿了。郭师兄你还有话说，那你上来说。
没事了，就是这一句话做最后的结尾是最好的。没有了，没有了。
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师兄们继续来这儿喝茶。晚安。